好幸我哋有加拿大神学院温哥华院舍嘅院长梁海华牧师喺我哋当中。相信大家都好熟梁牧师吓，过去喺拉加宣道会同埋非世人嘅主任牧师吓，而家佢专心咧系建立神学嘅事工。咁过去加拿大神学院呢几年嘅当中吓，梁牧师喺当中咧系付上咗好多嘅努力咧，喺一路建立呢间神学院吓。今日你好高兴神带领梁院长喺我哋当中一齐分享神嘅你要分享神嘅话语，将有时间交俾梁院长。
多謝潘牧師的介紹。咁喺禮堂同埋喺網上弟兄姊妹平安。咁我代表咧加拿大環神學院温哥華向大家聊民安，亦都多謝本宣家同埋潘牧師咧對神學院嘅支持。咁我感謝神啊，即係神學院雖然短短2015年9月到而家時間唔係好長，但係都俾睇到上帝嗰個恩典同埋帶領即係喺。嚟緊下個禮拜即有一批嘅新嘅國際學生喺我哋當中即係叫咧神學院一個新嘅里程碑都感謝神，亦都感謝本宣家嘅弟兄姊妹咁我唔多講神學院嘅嘢啦即係喺教會壁報板上邊咧，即有一份神學院嘅簡介我舊年一個事工嘅簡報弟兄姊妹如果有興趣，你可以喺嗰度睇，亦都請大家繼續喺祈禱裏邊紀念家神温哥華多謝你哋。咁今日同弟兄姊妹嚟到分享嘅題目咧，就係跨越情緒嘅低谷。咁過往兩年，差唔多兩年啦，兩年多嘅時間即係全球都受到呢個病毒嘅影響。咁其實過兩年咧，都經常講緊呢個問題，就係 mental health 精神心理健康甚至乎咧，有學者認為咧，可能咧即係會引發一場嘅精神疾病嘅一個海嘯。喺過往呢年幾兩年嘅當中咧。有些人真的很驚慌需要看心理醫生需要來吃藥或甚至乎我都知道有年輕人因為抑鬱症的緣故來到自殺身亡即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所以呢彭德塞即是世衛的總幹事他講過一句話我覺得很有意思良好的精神心理健康絕對是整體健康的一個幸福基礎所以情緒或心理健康即係我哋唔可以忽略嘅，絕對唔可以忽略，係非常之重要。嗱，頭先我哋所讀嘅呢段經文裏邊咧，俾我哋睇到以賽亞先知佢嘅情緒咧，亦都係曾經一度大受干擾嘅。即係佢走到羅藤樹下邊嚟到求死，但係喺呢段經文裏邊話俾我哋聽，以利亞先知即係佢點樣嚟到走出呢個情緒嘅幽谷咧？在今天潘牧師剛才跟我們所讀的經文裏面跟弟兄姊妹來分享五方面的訊息我們再一次同心祈禱真主我們敬拜你因為你是配得的主你是拯救我們的主你是使我們成聖的主你都是醫治我們的主你都是改造來的君王主我們敬拜你我們都願意安靜在你面前帶著謙卑的心開放的心靈来到聆听上帝你自己的恩言求主你恩高你不配伴人的口让我们在你面前讲的听的都能够得着你的话语圣灵的教导给我们心灵有力量继续奔跑前面的路我们恭敬将愿的时间都交上求你与我们同在愿荣耀归给你祈祷感恩交托奉基督耶稣得圣名求阿们第一方面我们要跨越情绪的兜谷首先我们要了解情绪的根源。圣经里面说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知。耶洗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就跟他说即明日在这个时候我不用你的性命好像那些人性命一样他愿神命重重的你要降罚与我。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嗰个情绪或者牵动以利亚情绪嘅根源咧，就系佢当时佢嗰个生命安全咧受到威胁，就系皇后耶洗别咧要攞佢命。但大家记得《列王记上》18章 所发生的事。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当时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面，即是他靠着神的能力，他一个人来到独立，来到挑战450位巴力的先知。则神垂听先知的祷告，即是他能够胜过这些假先知，百姓称耶和华为神。这个当时是先知最兴奋、情绪最高涨的时候。所以以利亚他满以为呢，即是经过加密山这个事件之后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会离弃偶像啦，他们就会专心的来到敬拜耶和华啦。所以当时呢，以利亚先知他的心情呢是非常之兴奋，但想不到。即是当他一听到皇后耶洗别的消息之后，要取他性命的时候，这位曾经在加密山上面得胜和情绪非常高涨、非常兴奋的先知，一听到皇后耶洗别这个消息之后，他情绪很明显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圣经告诉我们，他走到罗藤树下面来到求死，他内心充满了挫折、彷徨、无力、无助，他孤单、恐慌，这些负面的情绪表露无遗，甚至乎在罗藤树下他有厌世的这个念头，他来到去向上帝求死。所以弟兄姊妹，以利亚的先知这个经历告诉我们，情绪的发生必定有原因的，即我们要明白情绪那个发动的根源呢，先正可以对症下药来去纾解这些负面的情绪。情绪那个发生往往离不开呢同人或者同事之间的关系。当神未呼召我做传道人之前呢，即是我在香港啊，当时即是我是一间情绪问题的特殊学校里面来教书。作为一个老师，即要教一班有情绪问题的学生呢，其实很大挑战。即首先我自己作为老师呢，我需要一个稳定的情绪啦，即然后才可以帮到这些学生呢来到面对他们的问题啦。而更加重要就是我需要来到了解当时我教这班学生他们产生情绪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才可以帮助他们能够有健康的成长。所以当我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当时我所教的这班学生呢，即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情绪问题发生呢，原来呢其中很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呢就缺乏了父亲和母亲的爱。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他们从来没有感受到或者经历过什么叫被爱，什么叫被关怀。相反来讲，他们所经历的是被忽略、被拒绝、被责骂，而是没有半点的欣赏或者没有半点的称赞。所以至到这班的学生在他们成长过程里面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情绪，跟人相处之间出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当时我明白即是这班学生的背景的时候，我就祈祷求主耶稣真的给我多一点的爱心。所以记得我当时在我办公室里面，在张台上面，即有一个金句，即这金句大家都可能很熟悉。主耶稣在十架上面讲过七句说话，其中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即很多时候我在办公室我就望着这个金句提醒我，我求主给我多一点的忍耐，多一点宽恕的心来去教导他们。因为不容易的，要教一班情绪问题的学生，即他可以激到你呢，即饭都吃不下。我记得当时激到这个女同事真的哭的。所以求主真的给我多一点忍耐宽恕的心来去帮助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去肯定他们在上帝面前的价值，来去多欣赏他们的长处，多称赞他们的成就，以至能够帮助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能够真的建立自信心和一些正面健康的情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情绪那个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那个情绪的根源，然后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其实现代有些研究有关情绪管理的一些学者呢，他们都非常认同圣经这个处理情绪的方法。 早在蘇格拉底的年代，即他已經說過一句話，他要認識自己 know thyself， 即人要掌握自己的情感，其實這個是最重要的一種情緒的智商 EQ。 即來到90年代，一班的心理學家，即無論是彼得沙洛維或者約翰梅爾或者丹尼爾高曼等等的心理學家，在90年代他們提出情緒智商 EQ 這個觀念的時候，但其實他們很強調就是一個人要善於管理自己的情緒，首先必須要建立在自我認知這個基礎上面。其實聖經一早已經講了，這班心理學家他們認為，即我們要了解自己的情緒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去好好地來到去處理我們所當時面對這些負面的情緒的困擾。即一個人能夠了解情緒，才能夠面對情緒的困難。但今天多不多人來到認識自己的情緒，或者牽動自己情緒的根源呢？多不多人認識自己今天的情緒的狀況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曾經有一個報告，一個調查報告，這個報告結果呢，就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呢，他們很清楚自己的情緒的狀況，也都明白即為何自己突然間會有這樣的行為，或者為何突然間有這樣的說話說出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而有三分之二的人呢，是往往受制於自己的情緒那個困擾的當中。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沒有看過這本書，培養高 EQ 的靈命，作者Peter Scarro， 彼得史卡吉羅，他是紐約一間教會的主要牧師。其實他寫這本書呢，就是其實講他自己的心路歷程。他作為一間教會的主要牧師，即是這間教會也都很蒙神祝福，即是發展得很快，但是在他牧養教會的過程裡面，他忽視了情感的健康，以至他出現了在屬靈方面、在屬靈命方面和在情緒方面一種的不協調的問題。以至他在牧養的過程裡面，他面對與神、與自己、與家人之間這種的痛苦的經歷。在這本書裡面，他很真實的來到告訴每一個讀者，他的婚姻出現了紅燈，因為他牧養的過程裡面，他忽視了這方面的問題。所以在這本書裡面，他很強調就是今天的基督徒，或者一個跟隨基督的門徒，即如果我們是靈性成熟的時候，即不可能呢情感方面或情緒方面是不成熟的。然後之後呢，即今天我們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的時候，我們在情緒方面也都是成熟的。所以請第一方面，以利亞先知提醒我們，我們要走出情緒的幽谷，我們首先要了解我們自己情緒的根源所在。然後第二方面，我們要跨越情緒低谷，我們要憑信得享寧靜。聖經裡講到，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士巴，將仆人留在那裡。當以利亞聽到皇后耶洗別的警告的時候，他內心就害怕。中文和合本聖經就用見者光景來去形容當時以利亞先知那種的心境，但是英文聖經就翻譯得非常清楚， Elijah was afraid and ran for his life， 即以利亞見到這種情況的時候，他就害怕，他就害怕，就起來逃命。他為什麼怕？因為他看到當時那個環境不利於他，他看到皇后耶洗別要追殺他，他生命安全受到威脅，豈能不怕呢？所以按人的人性的 本能的反应点啊？走咯，系咪？有咁远走咁远咯，尽量走开，走离即系逃离耶洗别嗰个管理嘅范围之内。啊，所以咧，啊，即系佢走嘅段路都非常之长嘅。啊，即系如果你睇，希望大家睇到啦，即系呢个地图。啊，即系佢由最北边嘅耶洗别一路走到去最南面嘅别士巴。哇！呢一段嘅路程几远啊，弟兄姊妹？160公里啊！160公里有几远啊？啊，我预备呢篇讲章嘅时候咧，我 Google 过啊，即系如果由我屋企去 Hope 啊，行一路公路，你估几多公里啊？156咋？啊，都未到160啊，所以其实真系好远嘅路程。然之后又走多一日嘅路程咧，去到罗藤树下。大概20公里，咁我有计过由我屋企嚟到本村咧，啱啱20公里，都唔近噶，真系啊！所以即系呢一段咁长逃命嘅历程当中咧，其实反映乜嘢咧？反映出当时以利亚先知内心嗰种嘅情绪系非常之不安，亦都系反映出咧当时佢嗰个属灵嘅情况咧，真系陷喺一个低谷嘅里边。以利亚他忘记了曾经在加密山上面上帝怎样来到去听他的祈祷，以照他一个人独立可以战胜450位的巴力先知，他忘记了神的话语，他忘记了神的大能，他忘记了神的同在，现在他只是看到这个不利的环境，就是往后耶洗别要追杀他。所以弟兄姊妹，先知的经历提醒我们，当我们注目在一些不利的环境的时候，只会增加我们心中的恐惧，但是当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到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胜。即是今天任何人都会有情绪，即是今天人生 在我们人生的历程里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困难的，遇到一些忧伤难过，或者令到我们沮丧，或者一些苦难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这些困境或者挑战的时候，当情绪来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真的信靠这位的上帝，让我们学习来调教我们的心境，即是我们不要让这些的负面的情绪、恐惧的情绪、忧伤的情绪、沮丧的情绪来到困扰我们。在2013年5月15日中午，在人生里面，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当时我在丽街的办公室，电话响，我拿起电话，当时是我家庭医生打电话给我，那位刘牧师，你那个前列腺切片的检查报告出了，他证实了你是患上了前列腺癌，他说会安排帮你做个手术。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收线了，但很奇妙，收线之后心里面有一种的即莫名的一种的宁静，没办法解释，但是我知道医生告诉我，即是判断我是一个癌症病人的时候，我知道我前景，我的未来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但是当时我没问上帝 why， 为什么是我呢？我一向身体都不错的，真的弟兄姐妹，我成日讲笑，我俾 MSP 咧，我系帮人俾嘅啫。我咁多年，我好少睇医生，我好少即系攞病假，即系一路健康都唔错啊。点解突然之间医生话你患上咗前列腺癌咧？咁，但系当时我冇埋怨上帝，我就喺办公室里边好安静嘅做咗个祈祷。我将我自己未来的人生交到给上帝，我 我求主俾我有能力、有信心嚟到走前面每一步，因为呢个系一个信心历程。前面系点样唔知道？阿祈愿祷咧，当时心灵里边有一首个诗歌出咗嚟，啊，可能弟兄姊妹你都会好熟，但当时呢首诗歌好奇怪，真系好奇怪，喺心灵里边祈愿祷之后出咗嚟。我知谁掌管明天。咁当时喺办公室里边咧，即得我一个人。咁喺十年前嚟到哼呢一首嘅副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通，但我知。虽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作为一个被医生判断为癌症的病人，面对明天或面对未来人生，很多变数，真的不知道是怎样。但我知道上帝牵着我的手，他带着我走每一步，所以心灵里面非常之安稳，凭信得享宁静。所以当看到这首诗歌这一节的金句的时候，诗人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应当仰望神啊，因他少年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个是诗人大卫所写的。在大卫的人生里面，他也都曾经忧伤难过，他也都曾经逃命。为什么叫逃命？扫罗追杀他嘛，他要逃命。但是大卫他了解一个原则，他不让这些负面的情绪来到限制他。当他忧伤难过的时候，当他逃命的时候，他应当仰望神。他没有将当时他的眼光放在这个环境上面，他没有受到这些当时的负面的情绪来困扰，他仰望神。所以刚才领诗的姊妹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很有意思，因着信。但姊妹，这个在我们人生里面真的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凭信，因着信。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人生会怎样，我们更加不知道这个疫情会何时过去。 Omicron 现在越来越犀利，但这个是信心，因着信，凭着信，是我们需要一直学习。信心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人生的风暴，信心能够帮助我们专注在这位掌管风暴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人生无论面对任何的崎岖、任何的风暴，我们不是看环境，我们注目在这位上帝身上，以致我们能够凭信得享宁静。这个以利亚先知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第三方面，我们要跨越情绪的低谷，我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生活方式。圣经讲，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然后有一个天使来拍他，说他你起来吃东西吧。然后他就望一望，见头旁边有瓶水有饼，然后他就吃了又喝了，然后跟着呢又再躺下，做什么？再睡。先知先前我们讲过，他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去到罗藤树下，所以其实当他来到罗藤树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极情绪极度低落，同埋呢他是一个筋疲力尽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 啊，所以圣经话佢瞓咗觉啦。然之后天使走嚟拍醒佢，啊，俾水佢饮，俾嘢佢食，食完之后跟住又再瞓。但圣经跟住又讲，啊，佢起嚟食咗饮咗，啊，跟住咧凭着呢啲饮食嘅力咧，再走咗四十昼夜，去到边啊？去到何烈山。嗱，呢段路程咧，比先前嗰段仲更加远，啊，超过成三百几公里，走咗四十昼夜，系一段非常之长嘅一段嘅路程。所以当时面对情绪低落，喺一个情绪低谷嘅时刻嘅时候，上帝嚟到安慰呢个先知。需要有充分的休息，需要有適量的運動和飲食，都是非常重要。上帝面對這個灰心失意、情緒低落的以利亞先知，神首先讓他睡了兩個大覺，然後安排合適的飲食給他，啊，鼓勵他走多四十晝夜。所以在當我們面對情緒困擾的時候，啊，適當的運動对我们有帮助，不单止能够帮助我们身体能够复原，很奇妙的，即上帝做我们人，即当我们做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脑袋 会分泌一种安多芬 endorphin， 即这个 endorphin 能够给我们有一种所谓开心的一种感觉，还有即给我们能够即舒缓我们一些的压力，纾解我们的困扰我们的情绪。另外当我们情绪面对困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合适的休息、睡觉，以致我们身心灵能够有康复的机会。相反来说，如果我们经常失眠的时候，只会令到我们情绪更加的困扰。焦虑会导致我们情绪焦虑会导致我们失眠，而失眠会更加使到我们焦虑是更加加剧。所以合適的睡眠休息對於舒緩我們的情緒是非常之重要和有幫助。所以當時以利亞非常之疲倦，上帝讓他睡了兩個大覺，使他能夠恢復體力，舒緩他當時困擾他的情緒。另外適當的飲食也是非常之重要，即当人在情绪困扰的情况里面，通常会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呢？暴饮暴食，暴饮暴食，即拼命去吃东西。另外一种的极端就是厌食，什么都不吃，逃避现实。所以在情绪困扰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小心，即是我们不要暴饮暴食，我们不要厌食，求主给我们真的身心灵有健康，即是来到面对每日的工作，面对我们的侍奉，面对我们的生活，因为健康呢能够使我们有判断能够正确，健康呢使我们情绪能够稳定，健康使我们生活能够积极，健康使我们乐观进取。第四方面，我们走出情绪幽谷，我们学习与神对话，向神来倾诉我们心中的困扰。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九节，说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上帝问以利亚先知问这个问题，问了两次，第一次在第九节，然后第二次在十三节，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先知怎么回答？他怎么回答上帝问过两次同一个问题？如果弟兄姊妹你留意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以利亚先知回答两次这个问题，答案都是一样的。第十节第十四节，先知怎么说？他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他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他现在只是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上帝问他同一个问题两次，以利亚先知答这个问题两次都是同一个答案。在罗马书，保罗这样来到形容当时以利亚的心境，他打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他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他只剩下我的人，他们还有寻索我的命。保罗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字控告，即是来形容以利亚当时的情绪，即是为什么当时以利亚会有这种所谓不满的情绪，用控告这个字来到去表达他当时那种的心境。我相信当时以利亚他会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孤单感，所以呢，你看到他两次如何来回答上帝这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回答做什么？他现在只是剩下我一个人，两次回答都是一样，剩下我一个人，即那种孤单自怜的心态是完全表露无遗。所以当人软弱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越是孤单可怜，因为孤单使我们灰心，使我们软弱，孤单使我们觉得自己是不被别人了解。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你今天侍奉神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孤单的感觉，或者今天上帝问你这个问题，你在哪里，或者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你怎样回答上帝呢？会不会好像以利亚先知一样，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做？弟兄姊妹，上帝怎样来回应先知这个答案？我相信今天上帝同样都是这样来回答你。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他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未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向巴力亲嘴的。上帝给以利亚的答案是很清楚，上帝要让以利亚知道你这种孤单自怜的心态是错的，神让他知道你不是孤单一个人的，仍然有七千人跟你一样，他们没有妥协，他们没有向巴力了亲嘴，没有向巴力了屈膝的，仍然都是专心跟随耶和华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提醒我们，在我们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可能身边的人都不了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向神倾诉，神会安慰，神会鼓励我们，神会让我们不需要怕，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作战的，纵然身边的人不了解，上帝仍与我们同在，祂会让我们知道在你身边仍有很多弟兄姊妹忠心地为教会来守望。所以以利亚和神对话之后，祂能够走出这个负面的情绪低谷，神继续的大大的来使用祂。所以最后给我们看到，我们要走出跨性这个情绪的低谷的时候，我们重新确定使命。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十六节，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他说你回去吧，他说从旷野往大马色去，他到了去了那里的时候，他要高哈涉作阿兰王，又高宁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又高阿伯米何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因着耶洗别的警告，以利亚看到这个不利于他的环境，他生命受到威胁， 他失去了信心，他落在一个情绪最低谷的底下，他灵命在一个最低潮的环境当中，他觉得他自己不胜于列祖，他慨叹他自己没用，他的灵性好像一个过山车一样，在加密山顶砰一声落到谷底，他不敢自荐再为神能够做些什么。所以罗藤树下他上帝罢了，算了，不如取我性命罢了。但是上帝是没有恩典，没有慈爱，上帝怎样来安慰，怎样来安抚以利亚先知这个内心的困扰，他的伤痕呢？圣经这段圣经里面记载，上帝从来没有讲过半句责备以利亚先知的说话。读完整段经文，没有。上帝只有什么呢？只有信任，只有安慰，只有教托。所以当时上帝藉着交托三项最对以色列国来讲最巨大影响的工作来到给以利亚先知。第一就是高哈涉作亚兰王，第二高耶户作以色列王，然后第三高以利沙作先知来到接触他。这个的信任，这个的交托，对以利亚先知来讲当时一个非常之重大的安慰和鼓励，显示出当时先知在上帝眼中仍然是很有分量的，上帝仍然要使用他的，所以将这三项这么重要的使命来到交托给他。所以当以利亚听到上帝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重新再一次肯定他前面人生的侍奉的方向，他要去高亚兰王，他要高耶户，高以利沙，即这个对先知来讲当时一个真的给他一个非常之大的鼓励，他能够脱离这个情绪的低谷，他能够看到前景。弟兄姊妹，如果刚才我们提过，就是神两次问以利亚先知，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先知怎么回答？先知两次回答同一个答案，但个答案都是一个盖式的。他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了，他现在还要拿我命。所以当时先知回答上帝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先知仍然都是受困于这个情绪的低谷当中，他仍然都是望回转头，他看不到前景，他看不到他前面人生的方向，看不到他使命是什么。但如今上帝跟他说，他说你要去高耶户，你要高以利沙，给他有一个使命，将他从这个情绪低谷当中救拔出来，给他前面人生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以做先知不再在一个困境的当中，以做他不再自怜，他不再觉得自己上帝不使用他，他看到前面人生有盼望，他看到他前面那个使命，所以他不再沮丧，不再自怜，不再恐慌，他内心再没有充满挫折、彷徨、无力、孤单，甚至厌世这些负面的情绪。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先知的经历稳定情绪和重新得力的秘诀，不是向后望，而是向什么？向前望，和向什么？向上望。重整我们人生的使命，等着盼望我们今天不是活在过往辉煌的历史的当中，那些已经过去了，无论我们怎么辉煌都过了的那些，盼望我们都不是活在一个过往伤痛的回忆的当中，无论过往人生有多少苦难，多少坎坷，多少难过，多少沮丧，多少失意， 弟兄姊妹都过咗噶啦，唔好再活喺嗰啲嘅回忆嘅当中。我哋活喺乜嘢？活喺今天，让今天新嘅一年啊，2020年第二个主日，让我喺神面前嚟到重整我哋未来人生嘅使命。我唔知道上帝留我呢个世上做咗几耐。作为一个癌症生患者，我唔知道。但愿我哋余生，我哋能够真系向前望，重整上帝喺你同喺我人生当中俾我哋嗰个使命。虽然同以利亚先知嘅使命唔一样啦，唔系高呢个高嗰个啦。但系神喺你同我嘅生命当中都有嗰个美意。我哋明白吗？我哋知道吗？我哋会实践吗？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向前望，向上望。所以先知给我们这个经历带来一个的盼望。管理情绪是今天我们追求圣洁生活一个实际的表现。所以盼望我们人生无论遇到什么困境困扰，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努力的跨越这个情绪的低谷。我们要了解情绪的根源，或者我们凭信得享宁静，我们能够那个合适的生活方式，我们学习与神对话，我们重新确定使命，向前望，向上望。我们重新祈祷。真主，我们多谢你在今天的敬拜里面，你透过以利亚先知的经历将你的恩言了赐下，让我们知道人生是会有苦难的，是会有很多困扰的。主，但我们多谢你的恩言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来面对这些困境，能够真的跨越情绪的低谷。主，将你的话语存放在我们心的里面，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生，归荣耀给你。祈祷感恩交托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